稀土禁令玩脱欧，北京低调补救。德国央行行长反击，中国更需要欧洲。西方稀土自产崛起， ASML 台积电成功脱欧。中共青海扩张导弹旅，威胁印度、台湾。观众朋友大家好，习近平怕稀土牌过期作废，结果禁令玩过头，用力过猛，伤咗自己，而家开始揾补救啦。彭博社今日嘅报道话，中共嘅官员喺华盛顿出访期间，试图缓解全球对其升级稀土限制措施嘅担忧，同时中美贸易谈判继续进行。中共嘅代表团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呢个礼拜年会边缘会议上，向全球同行表示，加强出口管制唔会伤害正常贸易流程。佢哋系点做嘅呢？按照报道嘅讲法，系通过喺私底下嘅交流，中共嘅官员向全球嘅同行表达话，中方只系寻求透过呢一措施建立长期机制。并且话佢只系对美国挑衅嘅回应，呢、这个大家睇懂未呢？就系喺私底下倾，玩嘅系地道战，内容系都怪美国啦。呢、这个其实同苹果 CEO 喺北京见咗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嗰时，佢嘅讲法系一样嘅，将最近中美贸易紧张升级归咎于美国嘅行动。咁问题嚟啦。是边个在华盛顿隐密地替中共商务部找补救呢？彭博社的报道说，中共财政部副部长廖文这个礼拜在华盛顿和美国、英国、德国等至少七个国家和其他组织举行了双边会谈，而中共央行行长潘功胜就和至少九个国家的官员进行了会晤。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习近平的稀土禁令令到美中的紧张局势升级，甚至令中共和全球的局势都升级了，为美国提供了团结盟友的机会。报道说，这个标志着中共试图在全球舞台上建立关系的努力遭遇挫折。智富荣鼎集团的中国市场研究主任洛根赖特说，北京试图将这个行动定义为防御性质，但事实上它为几乎所有依赖稀土制造的国家制造了额外的供应链漏洞。关键决定是将供应链元素武器化，这个更加令人担忧。你是不是长时间看手机、看电脑，眼睛又干又涩又紧绷呢？润眼宝是一款专为日常眼睛营养设计的配方，含有姜黄素、鱼金子、叶黄素、决明子等18种纯植物营养成分，帮助维持眼睛健康，促进润滑和舒适感，令你的眼睛在每日的荧幕生活中更有活力。无论是学生、上班族，亦或是日日看手机的你，都可以透过润眼宝给眼睛多一些保护。新品上市优惠，先到先得，而家就去健康520网站购买啦。咁佢哋嘅全球同行买唔买账呢？同样系喺 IMF 嘅年会上，德国央行行长、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纳格尔礼拜六话，欧洲喺同中国嘅贸易往来中需要采取更具攻击性嘅方式，以保护自身同埋企业嘅利益。纳格尔喺华盛顿话，讲到中国令我只讲一句话，中国需要欧洲胜过欧洲需要中国。纳格尔仲话，欧盟系一个强大嘅经济体，我哋有4亿5千万人口，所以我哋应该以更具进攻性嘅方式打欧洲牌。经济学家佢哋认为，由于美国关税导致中国将工业品和中间产品转销到其他市场，而这些市场的价格是当地本土企业，尤其是欧洲企业没办法匹敌的。纳格尔说，欧洲需要避免和中国爆发贸易战，应该保持对话，但亦需要保护自身的市场。纳格尔在一次金融活动中讲到， 我想讲嘅系，欧洲应该以更自信嘅方式出牌，因为对欧洲人嚟讲，最重要嘅市场就系欧洲本身。我哋喺礼拜三嘅节目里面提到，麦肯锡嘅报告指出，如果中共真正咁执行最新嘅稀土禁令，最坏嘅结果系将会威胁德国全产业链上400万个工作岗位。从北京揾补救嘅呢个行动嚟睇，相信中共知道自己稀土呢只牌的确系打得唔会太耐。从美国嘅反应嚟睇，西方已经建立咗独立嘅稀土供应链，而家嘅问题系需要集中投资扩大产能。就喺过去嘅呢个礼拜，有一条新闻被淹没喺美中嘅刀光剑影中。礼拜三，彭博社引述荷兰晶片设备制造商艾斯摩尔 ASML 财务长达森话，公司已经充分准备应对中方最新的稀土出口限制措施，就算它对全球半导体生态系的影响仍然难以评估。他说，我们的生产周期本来就比较长，因为这样我们会确保供应链在未来几个月所需的原料都已经备妥。他强调，现在公司库存充足，能够支撑短期内的生产和出货计划。对这个火星宏观账号的解读是，现在西方稀土供应链已经起步，已经具备了轻中重稀土的商业化生产能力。虽然现在的产能还没办法满足西方所有的需求，但其正常的稀土元素风险库存，比如荷兰的 ASML 透露他们的充分的稀土元素库存，理论上能够维持到西方稀土供应链产能扩张那时。不单只是艾斯摩尔，台积电就直接说，他们已经不依靠大陆的稀土元素供应。看下法国稀土公司索尔维的财报，台积电是该企业的客户之一。那相比之下，中共的这张牌还剩下什么威力呢？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张牌会加速作废。当然现在还可以比拼一下低价格和稳定供应，但作者说，等到两年之后，西方稀土元素产能快速增加之后，北京就只是剩低价格低这个唯一的优势了。低价的唯一优势，听起来像不像曾经靠低价倾销海外，撑住中国的出口，结果最后打起价格战，一地鸡毛的电动车行业的现状呢？火星宏观说，美国最大的稀土企业 MP 已经成功实现了轻稀土、中稀土元素的商业化分离和生产。至于重稀土元素商业化生产能力，美国的 MP 和挪威的 REETEC 已经拥有分离技术，正在度建设分离设施。两家的新闻声明都说，明年实现商业化生产。至于法国的索尔维，澳洲投资在马来西亚的莱纳斯，人家不用等明年，已经在度商业化生产重稀土元素，并且开始对外销售了。昨日我们在节目中提到，川普总统希望美中的贸易重回20世纪美国制造的辉煌，而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昨日就说，现在我们并不跟中国交战，我们跟中国有同事般的关系。现在回味这些话，像不像是在这里戏弄中共，你的激进措施正在这里配合我们美国，将美中的实力拉回去1990年代。美中都在这里为贸易战降温，但是背后都在这里暗自升级军备。聚焦亚太的英文政治网络杂志外交家在10月17号发表文章说，中国的青海南省戈尔木市附近的新设施显示，中共火箭军的远程常规和核打击能力正在快速扩张，这个对印度、台湾和美国具有重大影响。文章说，自从2021年发现中共在甘肃的导弹发射井群以来， 全球密切关注中共火箭军在中国西部的态势。玉门、哈密和吉兰泰的导弹发射井群被分析师看作是中共威胁态势的快速扩张。而近期对戈尔木附近新结构的开放来源分析揭示了火箭军的又一扩张。戈尔木位于青海省青藏高原的高原上，在柴达木盘的底部，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共战略军事后勤枢纽。这个地点很可能隶属于总部设在兰州的火箭军64号基地，而分析师认为正在这里兴建的设施可能升级为64号基地下的一个新导弹旅。两位亚洲国家的官员向外交家杂志证实，新设施很可能是一个新导弹旅的建立，而该发展强化了中共对印度和台湾的态度。印度媒体引述卫星图像指出，中共在青海省戈尔木市附近扩大导弹部署，表明中共的火箭军第64基地可能正在组建一支新的 DF-26 导弹旅。 DF-26 导弹被称为关岛杀手，射程4000公里，这个意味着从青岛火箭军可以打击印度，亦可以覆盖包括关岛在内的东亚地区，属于中程导弹。在中共加速军备的同时，美国金融家亦预警美国军用炸药供应链安全。上个礼拜，美国田纳西州的一家炸药厂发生大规模爆炸，造成16人罹难。这个引起了美国海曼资本管理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投资官海尔巴斯的关注。他质疑说，这个真是一场意外吗？对于这次爆炸，调查人员仍然在努力查明爆炸原因。海尔巴斯在10月15号发表文章说，田纳西州精准能源系统公司 AES 爆炸事件极需独立调查。鉴于中共对台湾的强硬态度，同埋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破坏弹药设施的先例，我哋唔能够排除呢个唔单止系一场意外的可能性。AES 为美国陆军部提供咗超过 60% 嘅高爆系统。多年来失去这些系统无疑是一次战略冲击，系统中的所有指示灯和警报都闪着红色。 AES 的炸药主要用作炸药填充物、助爆剂、起爆剂和工程装药，广泛应用在各种常规弹药和相关武器。众所周知，美国陆军和海军已经授予 AES 散装炸药、地雷、破甲炸药等军事合作。的确，这场爆炸不单止美国媒体关注，中共后事央视派出驻美国记者来到现场探访发生爆炸的炸药厂。Zero Hedge 网站发帖文说，的确，美国能源材料生产供应链的很大一部分似乎和田纳西州精确能源系统公司有关。上个礼拜五，美国成长最快的国防科技新创公司之一安道瑞尔工业的创办人帕尔默拉基在接受彭博社专访时，讨论美国国防供应链如何危险地依赖中国时，他说美国必须紧急再工业化，重建国内生产稀土、半导体和先进运算硬体的能力，如果不是冇办法度过2030年。在近期的一场美国顶尖武器会议上，高盛分析师引述安道瑞尔工业再次强调，美国国防领域进展主要受供应链和产能限制，而不是资金。虽然在2030年之前确保国防供应链绝对是同时间赛跑，但是 Zero Hedge 网站的文章指出，等我哋回顾一下中共全面战争战略、下一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警告。书里面详细概述了中共怎样利用下一代武器对美国发动一场咄咄逼人的多方面的全面战争，其中包括违禁药物、生物武器、 心理操纵和影响，比如 TikTok 和各种各样的非常规战争工具。翻到巴士，关于田纳西咒可能遭到破坏的警告，鉴于中共正在对美国发动混合战争，任何可能性都不能够排除。在美中贸易战降温、军事备战加速的背景下，一条隐密的从美国流向中国的资金渠道正在度被揭露。彭博社今日引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指出，中国的黑帮正利用美国礼品卡转移窃取现金。中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已经建立一个洗钱网络，利用美国零售商行动荷包和加密货币窃取，并且将窃取的美国资金转移到中国。调查人员已经确认，过去两年和这些集团相关的欺诈损失超过10亿美元，所得资金转换为数字货币，并透过中国支付平台转移。方式是在美国境内运作的犯罪人员入侵礼品卡，购买高价值商品，比如 iPhone 和笔记型电脑，然后运去中国，在那里转售获利。所得资金随后转换为数字货币，并透过中国支付平台微信转移。调查人员形容这个是美国资金离境的隐形管道。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这次的行动叫做红欧计划。资深国土安全探员达里乌什·沃伦韦德说，这个犯罪系统运作效率就好像供应链一样，有窃取者、篡改者、放置者、兑现者和支援者。到消费者将钱再入卡片嗰时，嗰啲余额早已经唔见。喺新罕布什尔州，三名中国国民因为串谋电信诈骗罪被判联邦监狱2至5年徒刑。探员喺仓库发现堆满以窃取电子礼品卡购买嘅苹果产品。在佛罗里达州，另一名中国国民因为持有未经授权存取装置被判联邦监狱33个月徒刑。探员发现超过6000张篡改礼品卡和全国零售诈骗计划有关。对金融机构和零售商来讲，看起来很少，直到你加埋一起。沃伦韦德说，每当有人将钱载入被入侵的卡片，一部分钱就离开国家，乘以数百万笔交易，你开始看到我们面对什么。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